原来愿见我师传来一钵，我愿意看一看呢、啊、这个上代祖师啊传来这个衣钵。师乃出世，赐问上人公何事也。那么问完了之后啊，六祖大师就把这个衣钵拿出来给他看，给他看呢、啊看完了之后就问，又问这个和尚了，说上人公何事也。这个上人呢也就是上座，也就是师父的意思，说上人你公何事业啊，你是传什么做什么事情的。一个善作，这个作啊就是造这个佛像，用这个石膏啊，或者用木头啊，或者用泥啊，或者用香灰啊，来做这个佛像。是正三月，六祖大师啊就很严肃的，很严肃的对他说了，如是做看，说你试试做一个我看，做一个我来看一看。便王错，这个方便听六祖大师这么样说，他当时好像无所措手似的，也没有什么答复。过数日，就过了好几天呢，做就真相，他做成一个六祖大师的像，做成一个六祖大师的真像，和高七寸，大约有七寸高，这个像，曲尽奇妙。那么做的鼻子、眼睛、耳朵啊，这个面孔啊，和六祖大师一样，曲尽奇妙，就是啊，那个很微细的地方啊，他也做得很清楚，非常的妙好，失效也。六祖大师一看他做成这个他自己这个本相了，说如智解作性，你智慧啊这个作性，不解佛性，你也不明白佛性啊，是书手磨方便顶。六祖大师啊伸出来手啊磨方便这个头顶，曰永为人天福天师，仍以永为人天福天，说你永远呢都要做和尚，你不要不出家，生生世世都要做人天的福天，是仍以一酬之。六祖大师啊又送给他一件衣啊，来谢谢这个坐像的方便和尚，便取衣分为三啊。这个方便呢接受这个衣之后啊，把这个衣啊分成三份，一胚坐像，一份呢就胚到这个坐像上，一份自留，一份留着自己呀，留着做纪念。一用棕果一地种，用这个棕树啊叶子把它包好了，果就是包裹好了。一地种，一地种啊就是把它埋到地里头。四月他就发誓了，说后得此衣，乃吾出世，我说是将来呀，要是得到这个衣的时候，这就是我再来出世，再来到这个世界上。 住持于此，我在这个庙上来做方丈，做住持，重建庙宇，我重建殿宇，再把这个殿宇啊重新造一造的。这个是注解，在宋啊嘉佑八年的时候，有僧啊维仙，这个僧人叫维仙，修殿掘地得意，修造这个殿堂的时候啊，挖这个地得到这个意了，入心，好像新的一样。像在高泉寺，这个像呢，现在在高泉寺祈祷得应，有人呢去祈祷啊，就很灵验的。有僧举卧轮禅师妓院，有一个和尚，这个和尚也不知叫什么名字，这个经上也没有写他的名字，或者这个和尚也是个无名的和尚，或者他也是不好名的和尚，就是单单有这么个和尚，他呀举念诵啊这个卧轮禅师这个寄诵，就说了，说卧轮有伎俩，说卧轮呢，这个是个和尚的以前的和尚的名字，有伎俩，有一种本领，有一种技能，有什么本领呢？能断百思想啊，能把这个百种的思想都断了，它不生思想。可是啊，有这个能断百思想，已经就落了第二第三了，不是第一地了。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对境啊，他说对的什么境界，心里都不起念，菩提日日长啊，这个菩提啊，一天比一天长得高，一天比一天长得大。诗文之乐啊，六祖大师听到这个寄诵啊，就说了，此寄未明心地也啊，说这个寄诵啊，也没有明白真正的心地法门。为什么呢？要依而修啊，你要依这个寄诵修性啊，依而行之啊，是家寄福啊，这就是啊，又自己把自己绑上了。因是一寄愿，六祖大师也说了一首寄诵，说慧能磨伎俩，说我慧能，我呀什么本事也没有，不断百思想，我也不需要断百思想啊，这个没有，这个连这个断百思想这个念头都没有了。对境心竖起啊，对境什么境界来了，是来在应，是去在境，所以啊，随便的心随便它起，菩提作魔掌啊，我也不管它菩提长不长，不管他怎么样子，菩提呀、是怎么样子，这就是啊，好像他前边那个本来无一物的道理是一样的，何处惹尘埃？你根本就是清净的，又何必去服侍去呢？这个寄诵和前边那个寄诵，顿见第八顿。立刻明白了一个什么呢？明白一个理，这理随顿悟，事取渐修。这个修行啊，还要一天一天的去修行。你悟只是悟个理，你至于正果，还要自己去修取。所以这叫理随顿悟，事取渐修。第八，这个文章第八，师祖师居曹溪宝林，神秀大师在京南玉泉寺，于是两宗圣化，人杰成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 顿渐之分，而小者莫知宗取，知为重也。法本易宗，人有南北，法地一种，兼有持机，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立顿，故名顿渐。在当时的时候啊，六祖大师在曹溪宝林山南华寺这弘扬顿法，神秀大师，这个神秀大师你们各位也都知道啊，就常常啊想要做第六代祖师，这位有这个祖师的誉的这个大师，有一种祖师誉这个祖师誉是很害死人的，这么聪明的人都断不了这种的祖师誉。在荆南，荆州，荆州荆南呢，就是还是在湖北呀、那一带。玉泉寺在那有一个庙叫玉泉寺，于是两宗盛化。在这个时候啊，就有南宗有北宗这两宗，南宗就讲顿法，北宗就讲剑法，这盛化啊，在这个时候啊都很盛。六祖大师呢有几千人呢，神秀大师那个地方有几万人，那个地方总更盛，因为他原来就有几百人呢都跟着他，一天比一天多，比这个南宗总盛。但是啊，人人当时都知道南宗是直接接受五祖的这个衣钵的传人。那么神秀虽然是很有学问的样子，认识很多字，但是啊，五祖大师没有传给他衣钵，所以啊，当时的人皆称南能北秀，说南边呢就是慧能大师，能大师，北方呢北宗就是秀大师，故有南北二宗，所以呀、就有南宗有北宗啊。这时候啊，这个神秀大师啊的弟子啊，大家一起来拥护啊，拥护神秀做第六代祖师啊。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个衣钵传给啊这慧能大师了，传给六祖大师啊。他们虽然拥护做六代祖师啊，这总是名不正言不顺啊，总还有一个六祖慧能大师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派人想要去杀了他，派人想把六祖大师杀了他，杀了之后他们就可以读成第六代祖师了。二宗顿渐之分，有顿宗，有顿教，有渐教，有这两种分别。而小者这所有的参禅小道这些个人呢，莫知宗取，不知道啊哪一个是对啊。说是听这个六祖大师呢，他又不认字啊，有的时候讲的道理呀、好像和经典上不相合。那么北方这个秀大师啊是很有学问的，做过教授师，在五祖的座下啊，学问是很高超，可是没有直接得到这个衣钵，所以啊这小人不知道是跟哪一个小好。 是跟六祖大师学去啊，还是跟那个秀大师学呢？不知道。所以啊，师为众缘。这个六祖大师啊，给大众就讲说了，法本一宗，这个法呀，本来就是一个宗旨，没有两个的。人有南北，这人呢有南方的人，北方人，啊，法即一种，法呀，本来就是一个的，没有多个的，就是第不二法门。见有持记，可是人这个见解呀，有钝，有快的，啊，有持记。何名顿见呢？什么叫顿见呢？法无顿见呢？这个法呀，本来没有顿见，啊，是因人而有名。人有立顿，这个人呢，有聪明的，有愚痴的，故名顿见。所以呀，立的顿见的这个名目是因人而立，不是啊，这个教有顿见，是人呢。有这个立根，有顿根的。然秀之徒众，往往啊，即南宗祖师，不识一字。这个神秀这个徒弟啊，常常这样讲，往往呢，即南宗祖师，不识一字啊，往往即就是讥讽。哎，你看了那个祖师一个字都不认识，做祖师真是可笑之至啊，岂有此理呢？这太滑稽了啊，一个字都不认识怎么可以做祖师呢？啊，他无形中啊就是轻视这个六祖啊，说他一个字都不认识怎么可以做祖师呢？啊，这不单不懂英文，连中文都不懂，你说这个祖师可怜不可怜啊？不识一字，有何所长？他有什么本事啊？啊，他有什么能力啊？啊，有何所长？秀月，这个说这话的人呢，这都是这个神秀的徒弟啊，对着神秀就对他师父就这样讲说啊，哈，你说他们南宗这些个人跟着那么一个不识字的人学，到底学什么东西呢？啊，这是啊，这个意思就是很轻慢，说南方这些个人呢都是无知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人啊，连一个博士也没有。秀月，这个神秀大师听了他徒弟这么样讥讽六祖了，他就说了，说他得无师之志啊，说您不要这样讲话，这个神秀还在表面上还算过得去，说他呀，他得无师之志啊，他是开悟的人呢，是得到无师的智慧了，深悟上乘啊，他是啊深悟最上的一层啊，无不入也。说我的确没有他开悟的那种智慧，我的确不入他啊，我赶不上他啊，我不能比他。且吾师吾祖啊，亲传依法，况且他是我的师祖师啊，五帝五代祖师啊，亲自传授给他的衣钵，这个以心印心的妙法，企图然哉？这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很随便的，啊，这是很不容易的，啊，其偶然哉？无恨不能远去亲近呢、啊？说我呀。恨我自己呀、啊、不能亲自去亲近这个六祖大师啊，去亲近他，亲近就是啊 到那儿跟他学佛法，这叫亲近。须受果恩呐、汝等诸人无知于此啊，说我呀，国家虽然封我做国师啊，这个时候这个老安师啊、神秀师啊、智仙师啊、法如师啊，这五祖大师坐下这十个弟子啊、十大弟子啊，这五代天都请去了，请去啊他那地方去供养他啊，请去供养。所以啊，这叫须受果恩，国家来栽培他们。汝等诸人呢、你们各位啊，诸人无知于此，你不要在这个地方支留到在我这个地方了，可往曹溪参决呀、你们应该到曹溪去呀、跟着六祖学一学。一日命门人至城曰，有一天呢这个神秀大师，其实神秀大师这也是不是真叫预备叫着一些个徒弟去，他也故意这么试验试验这些个徒弟，说我故意这么说，六祖比我有道德，看你们这些个门人，如果真信我，他就比我有道德，你们都不会去的。如果你对我没有成真信心，我这么一说你就跑了，就去了。所以他故意这么假意啊，说你们不要在这地方住了，去曹溪去跟着六祖去学去了。但是他这个这些徒弟都知道他这个师父不愿意他们走的，所以啊也就没有人走。那么他看看没有人走了，他又想知道六祖大师那个地方所讲的这个法门是什么，讲的是什么法，他也不知道啊，那个陈秀，所以他自己不知道六祖是讲的什么道理，他不知道，不知道呢，所以就有一天他想起了啊，派一个间谍，就对他这个很得意的徒弟心爱的徒弟，他自己呀、心里很爱惜这个徒弟，就说了：“汝聪明多智，说你呀、很聪明的，你很有智慧的，可为吾到曹溪听法。你呀代表我，我自己不能去，我一去他们都认识我啊，他就不会讲了。六祖这个慧能大师他看见我，他就不会讲佛法了啊，我所以也听不着。你现在代表我去啊，到曹溪那儿听法去要有所闻，尽心记取。你呀到那听着，如果六祖大师他讲什么法啊，这你尽心记取，要有所闻。你有听见什么道理啊，你尽心记取。你呀你要一字不错的写出来笔记，这个记取啊就是写笔记啊，这你 take note 啊，尽心，你要注意一点，没一点都不要错了，记取。桓威武说，你等回来的时候你念给我听，这个你把这个笔记拿回来念给我听。好像我们这前在三个礼拜以前有一个也是其他的法师派来到这地方，大家都有这种意思，所以半途而废他跑了。你们也要注意一点啊。桓威武说，你回来对我讲。至诚禀命，那个这个至诚法师啊，这个禀命啊，就是受这个神秀大师这种的使命啊，至曹溪随众随众参请。他到曹溪啊这个地方啊，他就啊随着大众啊来，也叩头顶礼啊，请开示之类的，不言来处，他不说他从什么地方来的， 问他来的地方大要知知五堂菜的，又说在这儿来，又说在那儿来，总而言之不说是在陈秀那儿来的。啊，师祖是告众曰，在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啊，就是这个至诚来道法这个时候啊，告众曰，对众就说了，说今有道法之人呢，说现在有一个偷法的人在这，你们大家注意一点呢。潜在此会啊，说藏在这个大众里头，你看当时有几千人在这个六祖府坐下，有几千人听法啊，说这个地方有道法的人啊，此会至诚祭出礼拜啊。这个六祖大师一说有偷法的人来了，这个至诚呢就出来坦白了，坦白坦白等啊，就出来坦白来了。顶礼具诚其具诚其事，就啊自己自我坦白说啊，我就是一个道法的人啊，我这个从神秀大师那来的，从神秀大师那来的，我是道法的，就说明了这个来历。十月六祖大师啊就说了，如从玉泉来，说你呀在这个玉泉寺来到这个地方啊，应是细作，细作就是间谍，就是奸细特务，应是细作，对不是。这个至诚法师说，我不是细作啊，是何德不是啊，为什么你不是细作啊，为什么你不是间谍啊。对了，未说即是。这个至诚大师就说了，说我没说明白我的身份呢，我的来历啊，我就是间谍即是。说了不是，我现在已经说明白呀，我坦白了我写了悔过书了我忏悔了我所以就不是了。是曰，如是绕为示众。这回啊，这六祖大师问他了，说你师父对大家讲都讲什么，天天都讲什么道理啊。对曰，他这个至诚就对六祖说了，常指于大众，说常啊指示大众啊，说这样说的，住心观境啊，要啊把这个心住到一个地方来啊，观这个境啊，观这个境的情形，常坐不卧，说大家呀都是常常的打坐，不睡觉，不躺着，是啊住心观境，是病非禅，说这是一种病啊，这是用功的毛病啊。你住心观境，这怎么可以？这有了病了，这不是禅嘛？常坐居身与理合一，说这个常常的坐着，这很对身体一点都不自由了啊，令这个身体呀没有自由了。这个拘束这个身体嘛，这与理何异，在这个道理上有什么益处呢？听五纪远，你听我跟你说一个地方，睡觉就睡觉了，吃饭就吃饭，不要拘束这个身体啊，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过？这个意思啊，就是我这个神秀大师他呢，只是在这个臭皮囊上用功夫，不知道在自性上用功夫，所以这是病了。如果他在自性上用功夫啊，就没有病了。 六祖大师呢是在自性上用功。六祖大师就说，寄诵说，生来坐不卧，说生的时候啊坐着不卧，死去卧不坐，死了之后啊就躺在那种不能坐着了，一具臭骨头啊，这个身体是一具臭骨头啊，这四大甲合而成的啊，何为立功过，你怎么在这个臭皮囊上来用功夫呢？就是啊，说为什么不在自性上用功夫，竟在这个着相呢？这个神秀他这种的教化，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叫住心观境。你这个和这个金刚经的宗旨就相违背了嘛。所以啊，六祖大师来给破他这个毛病，破他这种执着，给他说这个偈。
神秀大师叫人呢住心观境，六祖大师说这是毛病，常坐不卧，说这是啊居身，不是禅的道理。其实呢，那么你要能住心观境，久而久之啊也就会有一点成就。你要能常坐不卧，虽然说是啊不太自由，也对身心上啊会有一点帮助的。但是六祖大师为什么要说他不对呢？因为这个至诚啊从神秀那儿来的，他必须要把他的执着破去，然后啊他才能接受啊真正的佛法。所以啊他对他说这种种的道理啊。那么这个就是叫人用功的时候啊不要执着，你也不要有一个常坐不卧的思想在里头，说啊你看我真是用功修行啊，我常坐不卧啊，有这种的障碍心呢与道就不相应。所以住心观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要心里有所住就是执着了，执着啊就是障碍。所以啊这个六祖大师呢说他这是一种病，破他这种执着，你把执着去了才能啊与这个自性本有的智慧相契合呢。所以六祖大师才这样讲。咱们一般人不要说是啊哦那个六祖大师说常坐不卧那是一种不合法的，咱们不要那样做。你要能那样子做，觉得很自然的不勉强，你可以那样做。如果你觉得很勉强就不是道，你要啊很自由的用功，也要很自由的说那这回好了，自由用功啊我就可以不守规矩了，又不是不守规矩，你不守规矩那又是误解自由了啊！你不守规矩，譬如人家坐着你就躺下，这简直的太不合法了啊！人家那个坐着你躺着，人家躺着你坐着，这就叫啊和大家不一样，要表示你很特别。好像啊以前我们这有我们一般人打坐的站起来了啊，那个打坐的还在那坐着啊，还在那坐着，人家走啊怎么光光劈还光光响，他也在那坐着，你看我啊坐着，哎，这就错了，你这叫出众，这就叫不守规矩。总而言之啊，你修行用功又要守规矩，又要对你自己自由啊，但是不是不守规矩，这就是自由。这一点咱们人要明白。至诚再拜曰，这个至诚啊
又向六祖大师叩个头，就说了，说弟子在秀大师处，弟子至诚我呀，在这个秀大师那个地方啊学到九年，我在那儿学了九年。你们现在在这学了几年了？学了一年了，就以为这个时间很长了。你看人家这个学道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那么样子用功啊，不是说几个月就可以毕了业的，不可以的。学到九年不得器物啊，我也没开悟啊。今闻和尚，现在呀，我听和尚一说，便弃本心。我听和尚你一说这个道理呀，真是和我这个心里头啊，就入水投水啊，就像那个水合成水一样了啊。入乳和乳，就像那个牛奶呀和牛奶呀靠到一起了，一点也没有分别了。我这个心就是你的心，你的心祖师的心也就是弟子我的心啊，顿其本心呢、啊、本来我们这个本心都是一样的。弟子生死是大呀，弟子我呀不知道哪一天就死喽。这生死的问题是最重要的，是最要紧的啊！哪一天死我不知道，哪一天生我也不知道，那么这个生死的问题我不清楚，所以请这个祖师啊和尚大慈大发慈悲，更为教示，你再啊教示我多一点。师云，六祖大师说了，吾闻如是，教师薛仁戒定慧法。六祖大师说，我听见你的这个师父陈秀大师教师这一切的学人学道的人戒定慧法，为神如是说戒定慧形象如何，与吾说看。我呀不知道你的师父他是怎么样讲这个戒定慧，怎么叫戒定慧的形象戒定慧 的这个道理如何，是与吾说看，你给我说说说说看，你说说他所讲的道理我看一看我来听一听。暑假啊还有一个礼拜就完了，就终了了。在这个暑假班呢，这一些青年人呢都很诚心很有进步的。本来我说是上个礼拜是叫 Cloud Book Test， 我想大家都用功了，所以在上个礼拜已经都很用功了出入都带着这个笔记簿所以就索性呢上个礼拜休息了不考了，因为大家已经都很用功的不考也记得住了这个礼拜是一定考的不要把你的功课放松了。也由今天开始这个所听的经典呢在这个礼拜一定要考试的。下个礼拜天呢很巧的，正是这个六祖大师的往生的一个日子，这八月初三呢就是九月十四号。咱们那天呢顺便给这个六祖大师开光，所以呀、那个礼拜天呢大家都不要忘了到这来吃中饭吃这个给六祖大师庆祝他往生的纪念日大家来吃一餐六祖饭
六祖的问题。
这六祖的宗范呢，这是叫祖师，祖师的范。你说要是有善根呢，那么从此就可以种一个祖师的因，并且给了六祖大师给开光。他当时这么多天了也没有睁眼睛，那么请六祖大师把眼睛睁开。
承曰：秀大师说，诸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经其意名为定。彼说如此。这个不做一切的恶事，这就是个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能修一切的善法，这就啊叫慧，是慧修。自净其意名为定，那么自己呀清净意念，这就是个定。彼说如此，这个神秀大师啊，他说法就是说这个样子。为神和尚以何法毁人？我不知道大和尚你呀是用什么法呀来教诲一切的人。是曰：无要言有法于人，即为诳辱。六祖大师就说了，说我呀，我什么法也没有啊，我要说有一个方法，用一个方法教化人，这就是骗你。诳辱就是骗你，我没有什么方法来教化人。可是怎么样呢？但切虽方皆否，假名散昧。我呀不过就是随方啊，什么人呢来就随什么方便法啊，用一切的方便法解否。解呀、啊、众生的束缚，束缚呢也就是指招，就是啊好像用个绳子绑上了似的，我只不过给他解开他这个执照而已，解开他这个自己的绑缚而已。假名三昧，这种的法呀根本也没有个名字啊，假给他起一个假名字叫什么，叫三昧，就叫一个定，正定正受啊。如汝师所说戒定慧，好像你这个师父啊他所说那个戒定慧是不可思议啊，啊真正不可思议啊。可是我所说的戒定慧，我所说这个戒定慧这个法门又别，和他所说的不同的啊，他所说的是那样的，我说的不是和他那个一样的啊，我很特别的。至诚曰，这个至诚啊就说了，戒定慧至何一种，这戒定慧就是戒定慧，至可以一个讲法，至可以用这一种的讲法，如何更别，怎么还有一个特别的讲法。是曰，如是戒定慧皆大乘人，
这个六祖大师说，你的师父啊所说的戒定慧三无漏晓，他结接引的是大乘的根性的人，无戒定慧啊，我所说这个戒定慧啊是接最上乘人，是接最高的这个人，误解不同，兼有持机，所以啊开悟和明白是不同的。嗯，你开悟啊一悟到底，这个你明白呀、啊、是明白一点点啊，不同见有持机，所以这个见解呀啊有钝有见，有快有慢，如听无说呀、啊、你呀听一听我跟你说一说，与彼同法，我给你讲一讲，你听一听，和他和你的师父所讲的相这个道理是不是相同啊？无所说法不离自性啊。六祖大师说，说我所说的法呀不是在外边的法，都是啊在自性里边的，是不离自性而说一切法，离性说法名为相说，离开这个自性要再说法，这就叫招相，这就叫相说啊，找到相声了。自性常迷，招相就会啊自性常迷，你离相就会啊自性常悟，所以啊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了，你要知道所有一切的万法呀，无论什么法都是从自性升起的，都是从自性升起而有一切的用了，而应变无穷啊，是真戒定慧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戒定慧呢，啊，戒定慧法，听五戒愿。我现在啊，来给你说一首偈颂，你听听，这个偈颂啊，啊，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非就是没有贪心。就是没有恶心，就是没有嫉妒心，就是没有障碍心，就是没有啊损人心，就是没有利己心，心地无非，就是心地上没有恶，自性戒，是吧？这个心地无非，这也就是诸恶不作。可是诸是恶不作，他那个诸恶不作说是名为戒，他不是说自性戒，咱们这个心地无非呢也就是啊这个戒，也就是诸恶不作，这心地无非，你心地啊不要作恶啊，这个非啊就是不对的事情，你心地啊不要做出来不对的事情，这就是自性的戒。心地无耻自性慧，你心地无耻，心地无耻就是啊你也就会众善奉行，但是啊这个众善奉行和前面他那个众善奉行是不同的，他那个是啊名为戒名为慧啊，他没有把自性提出来，是不是啊？所以他没有讲到心地上，这心呢就好像一块地似的，你种什么它就出什么，所以啊你种善因就结善果，种恶因就结恶果，你的心地无耻 你心地啊不要种那个愚痴的种子，这就是自性的慧。你不做不种那个愚痴的种子，就是智慧嘛。心地无烂，自性定。心地啊也无烂，无烂也就是自净其意志嘛，自净其意。那个和陈秀大师所说的本来没有什么分别，没有什么分别，但是这个名称上不同了。前边呢他没有自性，也没有心地啊，这个六祖大师所说的法呢，都是从心地上说起来的，都是从自性上说起啊，不是从外边说。六祖大师说的是说自性，感恩这个神秀大师所说的呢，就说的外边的法，这是外边着相了，着住在相上了。这个心地无烂，也就是自意净其意志，自净其心啊，他那不自净其心啊，名为定门啊，一样的道理。可是啊稍微有一点不同，就是一个在心外说法，一个是啊在心内说法，一个是啊一切法都着住到外相上。那么六祖大师呢，一切法都不离自性，都是在自性啊生出来的。不增不减自金刚啊，不增不减。这个自性啊光明遍照，自性有这个妙湛总持啊，自性不增不减自金刚，这自己的这个身体呀、啊，好像一个金刚不坏身似的，身去身来本三昧啊。你这个身去啊，身呢到旁的地方去了，身来又来了，本三昧，这都是在三昧之中，在这根本三昧之中。身去身来也就是行住坐卧，在这四威之中啊，行住坐卧都是在这个定中，本三昧本来都在这个三昧里边。成文记回谢至诚啊啊，你看这个奸细，这个奸细啊听完了之后就忏悔了，就又谢谢六祖大师，乃成一记曰，就啊也自己做了一首偈颂：无蕴还身还合究竟啊，亏虚真如法还不净。他说呀，哦，这个无蕴是个还身呢，无蕴呢财臭想行识，这无蕴呢是个虚妄不实的，这个身体也是虚妄不实的。这个身体本来是由四大假合啊，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啊，你们记得这个身体呀、啊、你不要把它看得那么太认真了啊，又给它找好饭吃，又给它找好衣服穿，又给它找好房子住，又给它找一个男人找一个好太太，女人就要找一个好丈夫，这么样子来帮助他，以为这是啊不错的。其实这个身体是四大假合地水火风合合而成的啊。什么是地呢？你身体这个坚硬的性，皮血皮肉筋骨，这属于地大。你这个有眼泪鼻涕口吐沫痰啊，大小便利，这属于有水分的津液的
这都属于水大。你身体上有一股暖气啊，有一股温暖热力，这就属于火大。你的身体上啊，有着一种摇动啊，和呼吸啊，这就属于风大。你当死的时候，地就归于地大，坚硬性就归于地大，那个湿润的性就归于水大，啊，那个热温暖的性就归于火大，那个呼吸的动摇性就归于风大，各有所归，啊，他们都回去了，各都回到他们自己的那个老家去了。可是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啊，你自己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了啊，不知道。我们现在学佛法，就是想要知道这个道理，想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了。所以这五蕴呢，就是个虚缓之身，五蕴呢假合，四大呀合合，五蕴呢缓化这么一个身体，缓和久静。这个虚缓怎么可以久静呢？它不会久静的。这回去真如啊，假设你要有一个回向真如的这个心呢，法还不净。这个法呀，还没有得到那个法的本体，没有啊，福还到这个清净啊，法还不净的那个法呀，还没有到这个清净那个程度上，还是不清净。为什么呢？你还有这一念呢，说啊，我要回向真如啊，你还有这么一个一念，你有一念呢，就没能达到那个法的本体。所以法的本体呀，就是没有取，没有舍，我也不。想这样也不想那样，就是任运而行，任运。一天到晚呢，就任运，就是自由，自由去做去，不要执着。
自然止，无语成月。如是戒定慧，劝小根智，无戒定慧，劝大根智，若无自性，亦不离菩提涅槃。亦不利解脱之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绕结此意，一名佛身，一名菩提涅槃，一名解脱之见。见性之人利一德，不利一德，去来自由，无知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既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这个智成啊，说了这四句偈颂，十六个字，知然止。六祖大师啊，给他印证，就说啊，不错，你这个对的。然之啊，就说是这个样子，你说的还不错。普语成愿，又啊对这个至诚啊说了， 如师戒定慧，说你的师父啊，他所讲的是戒定慧，是劝呢小根智人，这个根基小的这种的，有智慧的人，无戒定慧。我呀所说的这个戒定慧啊，是劝大根智人，是啊劝这个大根大智的，有大智慧的人，要悟自性，要明白了自性，已不立菩提涅盘，连菩提涅盘都没有了，已不立解脱之见，也没有什么叫解脱，什么叫之见啊，都没有了，都空了，无一法可得啊，连一个法也都没有，一法不立，万法皆空啊，方能建立万法。因为你一法不立，所以你才能建立万法啊。虽然说一法没有，可是万法宛然，虽然是万法宛然存在，可是还一法不立，一法也没有。要解此意，你要明白呀这个道理的话，一名佛身，这个就叫佛身，你明白这个道理啊，你当下就是佛，不明白这个道理呢，那就不能成为佛身。一名菩提涅槃，这个法呀你明白了，这也可以叫这个菩提涅槃，也可以叫菩提，也可以叫涅槃。一名解脱之见，也可以给他起个名字叫解脱之见，随便你叫他什么名字都可以。嗯，你但是啊你要明白了，你不明白了你叫他什么名字也不可以。嗯，见性之人，你要是啊明心见性之人，你真正啊开悟的人呢、啊、这个见性之人就真正开悟的人，立德不立德，你立这个万法也可以，不立这个万法也可以啊，无障无碍，这是来去自由，你愿意来的时候就来，愿意去的时候就去啊，不是说我到佛教讲堂来呀，我愿意来我就来，我愿意走我就走了，这个不算。你到佛教讲堂来，当然你来去自由了，来也不收，不是说像去看戏似的，要收一张戏票，这一张戏票要多少钱买啊，这是没有的，所以你愿意来就来，愿意走就走，随便啊啊，这个前天有一个这个美国的老古董，老古董，古董就几千年以前的人这美国几千年以前的人，他带两个朋友来，就向我报功了，说哦你看我把我这个这那两个人呢很有用的我带去见你，我说你有用见我是没有用的，你认为这有用见我有什么用呢、见我根本一点用都没有啊！我说我这啊，一个人我也不少，一万个人我也不认为多啊，在我的眼目之中，有人和没有人是一样的啊。来，有人来也是这样子啊，没有人来也是这样子。我们人多也是天天讲经，人少也是天天讲经。我们这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不管他人多人少，那么这个人本来想呢在我这来报报功劳啊，带两个人来认识我，那么那天晚间我也没有叫人介绍我，我也没有介绍认识这两个人，我也不知道这两个人姓什么叫什么，那么这是最妙的最好的， 这个来去自由不是这个，不是说到佛教讲堂这愿意来就来愿意去就去，这个自由这是生死自由，我愿意生我就生，我就在这活着，我愿意死随时随地我愿意死就死了啊，什么也不在乎啊，怎么样都可以啊，所以我不常这种讲啊 ，F 行 OK， 这是就是来去自由啊，怎么样都可以，没有问题的，一点这个麻烦也没有。那么，所以第三代祖师他抓这个树枝子就走了。这就是来去自由，你要学这个样子那就是有把握了，就那个生死啊在我手里抓着呢，我愿意活着我就活着，愿意死随时都可以、啊、这叫啊来去自由，去来自由，无知无碍，无知就啊没，我也愿意走就没有人呢可以留得住我啊，没有个人可以障碍得住我，应用随做啊，无论什么事情来了我就应用就去办去啊，随做就去办这个事，应语随答，你谁问我什么话吗啊，我就随便答你啊，我想都不想我随便就问就答你啊，但是可要答的有道理，不是乱答的，不是说呀这个人家问你天上有什么啊，你说哦地下有河有山有人，人家问你天上的事情你答到地上去了，人问你那个马是怎么做的马啊、哦、你说那个牛啊头上有两个犄角，答非所问，这是这就叫不合理，你要还合理才可以的，不是说我乱讲，你问我什么我就随便讲一个好像那个开悟的小沙弥似的啊，人家问他南他就讲北，问他东他说西，嗯，不是，他这大概是小六祖大师，这个是三十六对呀、啊，说问有以无对，问无以有对，问是以非对，问非以是对，当然是晓得这个啊，普见化身呢、啊、这到处都有化身，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可是啊所有的化身都不离开自性，嗯、啊，即得自在，那么才得自在，随时随地都得到观自在啊，看自己也在自在，记得自在神通，又得到六种神通，六种神通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许命通、漏尽通、神足通啊，这六种神通，游戏三昧，游戏呀、啊、这个就是啊陪着你们大家来玩啊，所以这大家欢喜什么啊，他就做什么啊，游戏，到处去游戏去，散昧入游戏散昧，你看他是啊，他也唱歌啊，和唱歌的不同，他也吃饭和吃饭的人就不同，而且他一啊，和你们大家来我们大家在一起吃饭呢啊，实在你说怎么样啊，他一个人吃了把您所有的人的饭他都给吃了你看着他吃了完了，他说还在厨房呢，你再去拿出来，大家还有的啊，到那一看那个饭还在呢，根本他就没吃，这就叫游戏三昧啊。这个是名见性，这个呢就是叫见性。